那开始吧。
好，今天很直接的是吧？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啊，
今天又是一期这个邀请嘉宾参与的这样的一个180度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嗯，
今天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第一次在酒店里面录节目。
啊，你抢了我要说的话是吧？
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觉得这个场合其实还略显尴尬一点。三个男的，
尤其是两个男的还第一次见面，对吧？一上来就三个人在一起，开场还没介绍呢。
那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嘉宾，
对，
大名鼎鼎的
丁丁，
小丁丁。
Hello， 大家好，
丁一先生。
对，其实叫丁一的人很多，对吧？
对
对。我们今天请的不是造字工坊的创始人丁一，
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 freelancer， 普通的丁一就好。因为很多人其实就跟我说，哎，你是不是那个丁一？那个大名鼎鼎？我说不是，人家比我厉害多了，真的。
是不是还有一个明星也叫丁一呢？我记得以前。
对，好像现在叫这个名字其实挺多的。
推特上面很早就关注过你了吧？
嗯，
那个时候应该你还在那个跟哪汪一起的那家公司叫什么来着 ？Sourcebit 是叫那个吗
？Sourcebit。
啊 ，Sourcebit。
我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关注的吧？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那段时间推特上面就有几个人，我们一起在那个玩那个推特的那个皮肤的嘛。那个客户端叫什么名字
？ITSY 那个什么
啊，
是吧？
对对对，那个客户端就是当年有一帮玩美化的人都在玩那种东西。
嗯，我是最早看大旺，还有另外一个哥们，我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嗯，
他好久都没有在推特上再出现过了。
嗯，
他其实就在我的群里，
是吧？
我拉进过来的，但是他好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从来不说话。他去做其他行业的事情。
那个时候一开始是经常在推特上发那个第三方客户端的一些自制的皮肤的嘛，所以后来我觉得很有趣，我也就去做了。
你也做了两个对吧？
对，
一个汽车的，一个那个叶子的，对吧？
对对对。
其实你那个叶子后来，我不是在我们百度书法也移植了你那个皮肤嘛？
啊，
下载量还挺好的。
有钱拿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自己都没有钱的。好，那个我们回到正题，回到那个今天的嘉宾。
嗯，
前面聊的叙旧的内容根本没有在我们那个提纲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我以前跟丁一吃饭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就是啊会聊一些感觉现在已经是就像前面大家都记不起来的这种名字，对吧？但其实我觉得当年那些人其实还是挺，或者那些公司那些事情还挺有意思。
推特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嗯，
通过推特你就认识了很多原先可能没有办法去认识到的一些人，然后甚至是说，哎，多年之后有那么一个机会，可以把网上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的形象一下子联系到这个物理世界上面。
今天就是网友见面会，是吧？
对，
对，好，那个我们稍微震一下鼓啊。其实前面也说到，就是你之前在那个 Sourcebit， 他们其实那种工作形式就是一个全球都在 remote 的那种形式，是吗？
对对对，
对，
它其实是印度本土一个公司，但是美国啊，其他地方都是 remote。对，当时那家公司其实他们有几个产品当时非常火，
嗯，
而且这家公司也非常牛逼，所以说当时就造就了像纳王啊，包括 Sketch 当现在的联合创始人，
嗯，
包括什么刘伟老师啊，还有就是 Office，
嗯，
那套图标那个人现在 Stripe 嘛，
嗯，
等等一系列顶级的设计师都在那个公司，但是后来就那家公司就不行了，
我感觉
大家都走了。
感觉这一期那个参考链接我要找死了。想说的第一话题就是，因为你现在其实也是 freelancing 嘛，对吧？
嗯嗯。
然后你工作当中，其实我按照我的感觉，就是你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比较独立的形式来工作，至少跟我跟 Leon 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想先聊一聊，就是 freelancing 这样的一个形式，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国外这种形式非常的普遍，但是在国内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大面积的铺开，所以就是，然后我们听众也有很多是想要来了解一下 freelancing 这种生活方式。这么多年的经历，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吗？或者说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坑吗？
其实我 freelancing 的时间也并不多，
嗯，
之前有一两年，然后这一两年，
嗯，
其实加在一起可能最多也就四年的时间，
嗯。嗯，
freelancing 在国外是非常普及，但是在国内呢基本上就是大家不是特别接受这种形式。
嗯，对。
对，你做 freelancing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做外包的。这么几点吧，第一点可能就是说你的时间的 掌控，你的自制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之前我跟那个刘伟老师在广州那次 meetup 就跟他聊，他对这种自我的把控力是也很差，他主要是靠带赖去把控的。所以说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种状态，比如说你每天可能十点起床，然后就是吃了早点啊什么，看看新闻，一会儿中午就吃饭了，然后中午再休息一会儿，一会儿你一天时间就过去了，就是非常，如果说你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自制力的话，其实是会让你就是慢慢就堕落下去，知道吗？这是一大难点。再一个难点可能就是你有压力，对吧？不像你是每月拿固定薪水，你可能不会在乎这种事，但是你如果做 freelancing， 可能你这月挣得多，下月可能就是挣得少了，或者说项目做得不太好怎么样了，就是非常不稳定的一种状态吧。其他的可能就是也会遇到一些不太好的客户，毕竟是乙方嘛，可能会有很多撕逼啊，或者说沟通上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基本上可能就是这些吧。
哎，我还有个地方会很好奇啊，像国内的话做 freelancer 这件事情的这些设计师们，他们本身会不会就说私底下会有一个比较紧密的这样的一些交流的机制？
有一个网站叫什么来着，它还有一个群，有好几个群，都是一个那种开发者，各个什么平台的语言的开发者都有一个大的，但是设计师好像还真的没有，太少。
做独立开发者情况还更好。
嗯，因为这两年其实开发者的 freelancing 非常非常多，慢慢大家都那个自己做，而且就是前两天我跟一哥们聊，知道吗？现在知道为什么就是 freelancing 行业也不景气吗？因为就是他们大部分那些个公司的人都更倾向于找三四线城市，比如说你公司老板不会找你北京一个团队，就是很贵，对吧？又是大爷干活可能有慢，他找一个什么唐山的、山东，哇靠，特别便宜，干的东西还不错，至少不差那种水平，就很便宜，又活又好。所以说，其实这种情况就慢慢的会挤压我们的这种行业竞争力。然后呢，其他那些城市飞来就越来越多，他们觉得啊、哦，挣的钱好多，而且对吧？
听起来就有点像以前。这个老外来找我们做，
有点，
因为那老板他已经学精了，他不会雇你一线城市这些个大牌，对吧？弄一个团队养不起你，其实做的东西可能他还觉得不满意，对，他现在都找这种三四线便宜的，所以说弄得现在我们其实日子也不是很好过。
好凄惨呀！
前几年你想，我刚从36氪出来的时候，项目哗哗来，我可能就是
反正随便挑，对吧？
对，同时来了好几个，我要推出一大半给其他的人，根本就没有时间接，只能挑好的接。所以现在你想，其实就是正好十年嘛，从07年 iPhone 出来到现在整整十年，然后移动这个市场已经基本上就是玩过一遍了嘛，大家已经是不太喜欢去啊，我创业要做一个 APP 怎么样了，对吧？可能现在部分客户就回归网站了或者，但是普遍跟那几年就是少很多了。
说到
如果按照这个比较正常的这种商业的形式的发展的话，那应该是说类似这种 freelancer 这个行业的话，也应该慢慢的形成一个工会的性质，然后一个行业的性质，有一系列的这种标准的定价什么什么来控制这个，防止恶性竞争，对吧？
很难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嫖娼，对吧？你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事情，你不可能说一线城市去三线城市、四线城市，
这就不一样。你说的这件事情，你是需要肉身过去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成本。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设计这个事情本来 freelancer 这个形式注定就是你在全球哪个地方都可以做。
其实这件事情很普遍，在别的职业。他们如果有一种行会性质的这种权威机构的话，那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呀。打个比方说足球，足球运动员，即便像现在这种就是球员的这个身价已经窜上天去的这种非常泡沫的这种状态的话，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个标准在那边的。球员也好，然后俱乐部也好，都是要遵循这个标准去遵守他的游戏规则去玩这个游戏的。
但是做设计啊，做开发这一块，我觉得他体量毕竟还没有到那个。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我只是觉得国内的话我们缺少这样的一种。
你去搞，你来搞。
我不行，我又不是交际花性质的，对吧？
你看有一些网站，咱就不提这些网站具体名字，就针对开发者啊、设计师这种外包平台，很多人在做，但是呢方向也大体上对，但是就感觉做的不是那么的正确。比如说你给你一个项目卡进来了，然后一堆人抢，或者说你这些注册用户进来了，然后 这一个项目发给很多个用户，用户来报价，再怎么怎么样，后来这流程就感觉，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不管说，哎，我从这个公司辞职了，我就靠你这网站天天吃就能养活我，不可能，对吧？可能一个月你都在这网站接不到一个项目，就等死吗？你们也接过一些项目，靠谱项目大多都是熟人介绍，或者说怎么样？网站那种外包平台网站上其实规定了你这个项目就可能是比较差的那种项目才觉得在上。
对， 我非常理解现在这样的一个现状啊。我也同时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其实非常非常像手工业，那就参照以前的那些传统的手工业的这种行会，其实就是这样，他不负责帮你派活，他只是说他给你这样一个资质，告诉你你能干这个活。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个行会认证的话，你是吃不了这碗饭的。
以后就一级 design freelancer 一个证书，对吧？
对，就之前 Google 那个设计师不出来做一个那叫什么 design INC， 你们知道吧？他那个模式就是反过来，一般的外包平台是列出这些项目，他是列出来这些设计师，每一个设计师啊，这是谁谁谁谁，然后列出一些作品，谁有空可以接你个，每个设计师都有报价，他是反过来弄，但是刚上线就死掉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还挺看好那东西的。
只能说，其实我觉得你前面说的道理，就大部分这些平台还没活到说它能够被所有的雇主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剩下的所有的需求里面的绝大部分还是通过客户相传，就通过熟人介绍这种找到了最终的那些设计师。说到这个，我想到前两天那个哪个播客，他们自己搞了一个什么中国播客艺术家行业协会，你看到过那个吗？就你发给我那个，
我在 Telegram 上看到谁发的来着？
对，他还自己搞了个微博，而且我看他运营的还挺好的，之后搞了好几次运营活动，都是伪造那种合同文件，然后说那个近日社会上有人质疑本协会的真实性什么什么，就那你看那个文体就完全像是那个政府写出来那个东西，我觉得那还挺搞笑的，胆子挺大的，这种东西被逮到了，我觉得也
自己创造权威。比如说我经常做活动，以后我也弄一个，然后什么什么国内十大杰出设计师啥的。对，其实之前我就是在想有一个场景，比如说你去国内一些顶级的 agency，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东西，他可能看的就是这个权威性，对吧？比如说去某某然后做了一个应用，可能报价200万，但是呢做出来东西它只不过是一个这个顶级 agency 里边的一些个可能初级的小孩去完成这个项目，对吧？因为可能会有报价更高的人去，那些牛逼的设计师去完成那些权重更高的项目，他只是找一些小孩做。但是我就想，你花这个钱去做出来这种质量的项目，其实就是图他一个名气，你还不如说我给你十分之一的钱，我就能做出比这更好的。所以说我就想做一种东西，一个平台去说，如果你真的有钱，你可以在我们这儿，我给你找牛逼的设计师来做，不需要你找这些顶级的 agency。
关键是设计师这个知名度或者说他这种品牌性质其实在国内并不是那么强烈，或者说至少是我们这个行业的设计师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籍籍无名的，对吧？你能喊得出谁，一报出名字别人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而且你设计师你是在圈子里有名，比如说谁谁有名，但是你给人家老板看这是谁，我不知道，我就认识那个 agency， 对吧？所以说这是其实美好的理想，但是其实实现起来是非常难。
反正你前前后也做了大概三四年的那个 freelancing 嘛，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大概都是做一些什么类型的项目呢？
主要就是 UI 啊、品牌啊、网站偏多 ，APP 也有一些。
那你是做设计为主，还是说你会也帮他们一起开发，或者说至少做一些 handoff 的那些？
之前开发的有一些，然后后来慢慢就少，后来我也不太想开发，就是全做。前端那些东西其实变化挺快，我也现在就是不是太想就是继续追那些东西了，感觉太无聊，不太适合我这种老年人了。
但我看你其实平常关注的还是挺多的这些东西。
对，但是其实还是会关注嘛，因为一是本身自己喜欢，再一个可能就是如果你不关注的话，真的是就像那些个可能不太懂技术的产品经理一样，就这些东西完全不懂，然后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比如说你的那个群里面，对吧，都是那些会开发会设计甚至是开发站在时间更长的那些朋友，对吧？然后每次我都会在群里面跟在那个真实工作环境当中，就是感觉是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真实世界是完全不一样，
落差很大吗？
非常大，这样在百度这边，别说像乌大这种水平的了，你就是就像我这种半吊子能写一点点 CSS 在那边基本上都是凤毛麟角的。
我倒不是这么看的呀，我觉得因为你看可能还是周围就是大家都是视觉设计师背景的这些人嘛，对吧，但是像小钉钉群里面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不是这个背景的。
嗯，其实我那个群里有一大部分人是他是先做开发者，然后他学了设计变成全站。你想啊，你这个两个不同的出发点，是先开发者再做了设计，然后他是全站。还有一种先是设计师，他在学了开发成为全站，哪个更牛逼一些？
嗯，
其实你从这个角度讲，
我不知道哪个更牛逼一些。老实说，
老实说的话，我是觉得可能作为设计师再学了开发要难度更大一些。
这里我想抛个话题出来，
嗯，
我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很有趣。这可能是设计师群体里面的一个最大的这个首尾相连的鄙视链。传统意义上面的这种狭义的设计背景下面的出身的这些，或者说跟这个视觉艺术有关的出身的这样的一些背景的设计师，与另外一部分 computing science， 对吧，跟计算机科学跟这部分的东西牵扯更深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他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互相鄙视的。今天你说哎，他们审美差，明天他们说哎，你们执行力差，
嗯，
对吧，就是这样子。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是很难分得出，就说谁强，谁真的强，谁真的比谁差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太复合了，我是这么看的。
你说的这个我之前深有体会，因为之前就是认识了一个人，可能还是之前我们的嘉宾，他就是 4A 公司的嘛，
嗯，
然后做的都是那种什么奥迪那种广告的页面啊，或者那种就是传统那种设计，因为我之前在朋友圈就发来有一些新潮的软件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可能就底下讽刺了一下说啊，现在你们这些设计师就用这些破软件怎么怎么样的，不会是真的设计，只会把弄这些新玩具，就互相那种鄙视。其实我没有鄙视他们这些啊，我从来没有鄙视，因为根本就不是一个圈子，对吧，我做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可能他们就会非常鄙视我们这些互联网，你们就是一些做 UI 的那么简单的东西，对吧，还挣那么多钱，就感觉很那什么。但是其实我是觉得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世界的人，挣着差不多的工资，对吧，一个平行的世界。你说我从来不会鄙视哪些个顶级建筑设计师的那些人，那种顶级的人谁接个项目2亿冲卖还来不及，我不会鄙视那些人，而且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就因为你是差不多的那种，只不过不同类型，其实没有必要鄙视或怎样的。
的确是这样。其实拿我自己来说，我有时候我也会有类似的这种情绪，但是其实这种情绪你回过头来事情解决了之后，你会想想其实是非常非常没有意义的，有时候真的就是戾气不要那么重。
这个字念什么？
是戾气吗？戾气，
戾气吧，
好像。没有关系，反正文化水平低，对吧？其实我觉得，就像丁一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这个行业 UI 设计行业，真的纯艺术背景的也寥寥无几。
不是吧？
那些不能叫纯艺术背景，他们真的去做那些 creative 非常强的事情也做不好。
你也开始鄙视了，对吧？
不，这不是鄙视，这是现实，真的。从事 UI 设计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件非常，做下去的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它需要你了解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你才能把最终这个执行的状况做得尽可能的令人满意。但是呢，现状就是目前国内从事 UI 设计行业有很多人，他们本身其实可能是别的行业淘汰下来的，在念书的时候就是因为读书不行，只能去读一个就像我这样嘛，对对，
就像我这样嘛，对吧。
但其实我觉得有一大部分都是艺术院校科班出身的，但是他们之前可能是学画画啊或插画之类这种，但是为什么都做 UI？ 因为互联网需求就是 UI， 对吧？任何一个公司创业，我要做一套 APP， 我画的就是 UI。没有人说我要画一套插画，我要请一些牛逼人给我画插画，除非是那种专门做一种活动，对吧？它主要需求就是 UI
啊。我非常明白，我就是这种背景出身的嘛。我从事 UI 设计行业是因为我喜欢它。我可能跟有一些稍微不太一样，有些可能就是生活所迫，就是觉得 UI 赚钱赚得多，所以不做别的，做这个，这个出发点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原因的，但是这么说可能也太绝对了。比如说像我之前有介绍过，我以前在小米的一个同事，他的想法就是那样子，他觉得他就是做得好，所以能够赚更多钱，他就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再赚更多的钱，对吧，这也是一种非常正向。但有些可能就是得过且过的，得过且过下去的话呢，那永远就是处在同样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他上不去了呀。
嗯，
像其他的一些本身就是非常高门槛的这种行业，建筑师也好，或者说真的是那种 在一些大的一些科技公司，然后产品公司里面去做这个外观设计，去做结构设计的那些设计师也好，他们其实门槛就很高嘛。你要进去的话，你就本身就要花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心力才行了。进去了之后就你能够做到这个位置，就说明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了。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业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对，其实互联网行业也有很多就是门槛非常高，只有他能做，别人做不了。比如说那个烧麦是吧，做了那给那些手机做那些视频，就前两天那个上位，他是一个做字体的吧，自己手写一堆字体，然后跟方正合作，要弄的现在电影啊那些个海报什么都全是都是他字体。这种东西一旦是你有这种水平有这种绝活，完全可以一个人独立成立一家公司。
有几个人可以真正做到从4岁开始练字练到30岁？
对，我就说其实这种人是非常少的，就是跟 UI 设计师完全不一样。 UI 设计师是一个普遍的一种普通的大众那种形式。
对， 对，再普遍的再大陆化一些再低阶一些的，或者说门槛再低一些的，比如说产品经理的吧，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们，有多少产品经理现在真的会写 PRD 吗？
对，咱把方向正过来，不能再吐槽了。
好，那我说点积极的东西啊。接下来我们聊聊那个线下活动啊，这个之前我跟丁一在吃饭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偶尔会聊到这个东西，因为我台其实到现在也算办过大概四五场的那个线下活动了，对吧？
作为一个办线下活动的小辈啊，我们在今天这个场合呢，想要跟这个我们这个线下活动行业的一个前辈多多请教一下。
也不能叫请教吧，我觉得DX 旗下的 Sketch Meetup 以及其他的一些分享会，它的形式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对吧？我们是一个播客的附属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嘉宾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并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是在你们的那个活动里面其实嘉宾的存在形式又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种线下活动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比较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一些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可以沟通交流一下的，对吧？
你解释的怎么这么认真呢？
但是我觉得可能你们那个更有逼格一些，因为你们是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东西，然后那些是完全是你们自己的粉丝，对吧？我们这就其实我这个就是相当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对，
只不过是有一个 title 之类的一个品牌。
这点确实是我们这个线下活动相对比较好办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些人群相对来讲，虽然在各城市之间人是肯定参与的人不一样，但总体来说你会发现，哪怕就是我隔了一年多又来这个城市，然后也还是会有不少朋友会继续过来的。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兴趣为导向的，甚至都是一些我们在微信上也加过的那些。
我想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对吧？丁先生他们的这个线下活动呢，就好比像是 E3
什么叫
这种 E3 游戏展这种，对吧？ China Joy 这种，我们这个的话，这种性质的话，可能就像暴雪嘉年华。
哎呦，你讲的这么有逼格，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形式上面的差别。但是呢，我自己觉得，从这个受众的层面来说，说的虚一点，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说，像 E3 展这样的这种形式的这个东西呢，更应该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好，然后越来越为人所知越好。
但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线下活动还是一个挺怎么讲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情，对吧？
对组织者来说，特别是像对于我们这种就是非常非常不专业的组织者来说，
对，
我们从一开始做的是也就是一种玩票性质的，就是坐着玩。但是后来呢，很多其他地方的城市的人都说，哎，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儿办活动？然后其实我们是赶上了一波这种办活动的红利。当时两年前刚做的时候就特别的火嘛，前几期还主动有很多公司就是赞助我们，确实是赞助了。然后你再看现在，基本上就没有赞助，而且这个活动就是比做 UI 设计门槛更低的一个事情了。现在我就
看，为什么你觉得这是门槛更低的呢？
因为主要的就是找场地找嘉宾，要把这些事宣传负责起来。
我个人
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你看就是现在有很多公众号，我就发现比如说什么什么组织就心里成立一个组织，然后我们是几个互联网什么什么公司的小伙伴组织一个非盈利性的那个组织就开始做活动。这种太多太多这种组织，就民间组织都开始做活动。
对，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说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它需要有一个就是有品牌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一些人真的就说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才能够防止出现那种就是滥竽充数的东西越来越多。首先要有一个人去告诉别人什么才是有质量的，然后上当买了那些滥竽充数的，去了一次之后他就知道，他也就明白了哪些行哪些不行。现在我觉得这么混乱还是因为，就话题又转回刚才的这个了，就是还是因为缺少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东西。
但其实我觉得不管谁组织去做，他的门槛一定都是说他认识的人，比如说我这几个小伙伴他能请到身边这些同样公司的人，把这些人都请完了也就到头了，他不可能再认识可能其他那些个跟他完全不沾边的那些人，他请不到，这就是他们的瓶颈。
比如说像你们在办的这种活动，跟那个些所谓什么 I 什么 DC 这种活动，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请到的嘉宾他们上台带来的内容的性质是跟那些完全不同的，那些就是做广告然后走学，那些传播成功学的这样的嘉宾，那我今天来听过一次了，我明天第二年还想来参加的时候发现，诶，怎么还是这个人讲的还是这个话题，那我当然就不会想来再听了。但是如果是另外一种，比如说类似 TED 类似一席的这种，那每一次嘉宾带来的内容是实时之指，至少是有一些对你有启发性质的这种内容的时候，如果我非常喜欢这个嘉宾他的一些台风也好，他的这个他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也好，第二次他再来了我发现又是他的时候，我自然还会去跟着去买票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想表达是这个，
他们那种会请那些的嘉宾也是有一种就是迫不得已，你像那种很大的大会，他可能我看每年可能比如说请 Adobe 什么什么总监，全球总监，请一个什么，包括去年请 Airbnb 的那个什么全球的总监，其实就是来讲一下我今年我们成立一个设计部门，然后发了一个什么动画的那种库啊，其实就是一个推广嘛。我这个公司做的这些东西你们来看一看，其实我在网站上看一分钟就知道你要做什么，对，他没有讲任何实质。但是你这种大会如果你想请到 title 那么硬的人，你只能说把他们请来啊去讲一下这些东西，没有办法，
是
他们也不可能讲特别干货的人东西，对吧，可能都是一些个岁数偏大的人，是一种就是很难权衡的一种事情，你没有办法去那么大大会去请一些个不太知名啊非常实干的我给你讲一些个很干货的东西。
对，其实你说的这点倒是启发我，因为本来我们的提纲里面也想聊一聊，就是对于各种参会者怎么去鉴别好的分享会跟坏的分享会，以及有质量的嘉宾以及来那个走学的嘉宾。但是事实上回过头来这个事情也其实也很难去分辨的，因为有可能有部分人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个目的就是见见这些很牛逼的人，对他来说就好像是听一场演唱会一样，他不指望演唱会里面那个歌手能够教他怎么唱歌，他不在乎怎么唱歌，
但演唱会的歌手真的会唱歌啊。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
对吧，不是每个人都像吴亦凡一样的呀。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和其他的是相反的，比如说你说听郭德纲的相声，他越大的场他可能讲的东西越低俗，他为了适应所有的人不会讲那种非常高的，对吧。但是其实设计大会是相反的，我觉得设计大会就是更应该人越多越讲那些干货的这些技术，因为你来的可能大部分都是那些个小设计师，不可能你讲那些非常上层的东西底下那些人不可能全是高管吧，能有多少1000个高管，不可能。
但我觉得这倒也不一定，因为就比如说我大概哪一年参加那个 HRDC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去助讲，我就是拿着公司的那个票进去随便报了一个班那种的，来的那些人嘛其实很多跟设计跟互联网完全没有关系，有很多传统行业的人，
对对，可能就是鱼龙混杂，包括什么 HR 啊，包括其他产品经理，各种人都有。
对，我来的那场他好像是一个银行的什么部门，就跟 IT 都没有关系。我听的那个分享会其实我是比较无聊，因为他就是科普了一些用户体验非常非常基础的那些知识，就是你随便买一本这种最便宜的那种这种相关的跟 UX 相关的这种书，他都会介绍一个个介绍什么访谈是什么 focus group 是什么，就类似这种概念。对，可能我这边听了五分钟我就不想再听下去了，但是对于那些跟这个行业完全不相干的人，对他来他好像会觉得很新奇，还有些启发，甚至想把里面一些思想用到自己的公司当中，就对他来说不一定是没有收获的。
那这么说就其实就理解，因为他是完全不只是设计师行业，
对，
所以说就只能讲那些皮毛那些个东西，打打广告什么的。
我参加的那个比例还不低，我觉得就至少15%-20%这种可能。
我觉得说这个会的名字说太多次了，感觉像给他打广告一样，对吧？ 就这个某某大会，它在某一些形式上面，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知名度，这个知名度甚至已经跨过这个行业本身了，在别的行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人，他们也能够知道有这么一个会，然后大概了解这个会的参与者传播的话题是大概什么性质的东西，然后当他们有兴趣的时候，他们也会来参加了，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这方面呢，并不能够去因为这个，所以才这个大会上才会去充斥着那么多那么多的成功学，然后广告，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那些宣讲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他们是不是应该是打等号的东西？
嗯，一个最根本问题就是他为了盈利，是 title 要比能力更重要。比如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计划在跟飞墨合作，可能明年会把他们的人，要包括一些国外设计师请过来去办一场真正的那种非常干货的大会。比如说 Stripe 那个 BDC 大神，你们知道吧？就是非常非常厉害。你说这种人，我把他请过来，甭管写的文案多么牛逼，就是一个 Stripe 这种公司不太知名公司的一个设计师，这个 title 你能跟 Adobe 全球总监这种比吗？大家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是非常非常顶级牛逼的那种人，很多人都崇拜，但是人家就认这个 title， 对吧？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 Ted， 就是我觉得他做的，或者说他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这种演讲形式是非常适合普适于所有人的。
嗯，
因为每一个演讲者他们的背景都完全不同，
对对，
有些是非常深入到一些高精尖的一些科技行业的一些人，他们研究的东西普通人怎么会懂？
对，而且他那个节目就是像一种宝藏，他如果这个人你不上这个节目，你根本不知道这是谁。要他一讲啊，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原来这个人是做这个那么牛逼，
嗯，
你要不听他的节目，那根本就不知道。
嗯，
蔡的老实说，我听的不多，但是我觉得一席也差不多嘛。
对，一席也是这种。
然后我一席听的还挺多的，因为我确实觉得里面那，就像你说的，里面一些东西。有很多人的研究方向，这种东西你不是在这个专业，你根本不了解。我印象特别深，他有一个是国内哪个大学，他是研究那个非典这个病毒的起源的，然后他们研究到一开始说是市场上的果子狸嘛，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果子狸自己的，它是蝙蝠的，那他们就去研究是哪里的蝙蝠，然后走遍全中国去找这个蝙蝠，看他们身上的携带这个病毒跟非典的那个关系，虽然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但是可能源头在他们当时说在云南省那边。这种研究就是对于外人来说，我都想不到会有人去研究这种事情，然后听这个东西会确实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启发性。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说，其实啊，如果我是一个听众，我是一个观众的话，我参加这样的大会，我也并不是抱着说我真的要来听什么你作为一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重度的参与者，你在这个项目当中做到的一些实质性上面的一些，通过你的这个设计思路，你的设计的技巧，然后达到最终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如此所谓的干货的东西，我其实也不抱着这样的希望来听，我只是希望说能够通过你在这边比如说十几分钟三十分钟的这样一个演讲，大概了解一下，就说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你的这个行业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
说到这个分享活动中的嘉宾，因为我看到你基本上每次都会请四五个至少有的吧，那个嘉宾，其实这个量还挺厉害的。你像我跟李阳有时候线下活动想找嘉宾的话，我们都要找金老师，也不一定，
关键是认识的人少
啊。对，我的话题就是你是怎么认识这么多人的？
其实我一直也是很困惑，其实我是一个天生比较内向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在网上慢慢就有那么多人会认识我，或者说主动关注我呀，然后可能就是一种，我也不知道，有一种这种效应嘛，要不就是天生命好。但是其实后来慢慢也是大部分嘉宾一开始都请了，到后来有一些个很小地方请不到人的，只能是朋友帮忙啊，或者说什么的，对，也会面临这种问题。嘉宾的数量肯定是永远是认识人是有限，你只能靠后期通过其他渠道啊，或者说第三方的人去慢慢的去推荐才能找到。
我记得以前你也跟我提到过，就是其实找嘉宾有时候也会很纠结嘛，就有些人他确实能说得出东西，有些人他确实手活不错，或者说技术不错，但他可能表达能力偏偏就是不行。但有些人可能正好相反，就是你在找嘉宾，或者说跟他们在对这个分享主题啊、活动细节这种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这种感觉吗？就是
反正大部分嘉宾，其实你想做技术的人可能天生就是不太会讲嘛，
嗯，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讲，
嗯，
对吧？如果能做到既会讲又能 做的技术非常好，这种全才其实是非常非常少。所以说我们可能通常对一遍，比如说有些嘉宾会经常说一些个那种然后那个就是这种，但是你跟他对完了他还是会说对，所以说我们对这方面要求不是很高。
嗯，
就是第二期在上海那次那个烧麦那个分享是非常精彩，因为他自己就讲的非常的有趣，然后生动，把那个整个他那个故事讲的非常非常。他那次的演讲其实就类似于泰的
啊，
对，因为你看我们是一个 UI 相关的东西吧，
嗯，
就是 Sketch 啊相关的，然后请来一个做这种动效啊视频，哎，大家都完全不是这个领域，然后听他讲还挺有趣的，就是给你开开眼界，就是另外一个行业那种感觉，对，非常非常的就是。
这种尤其他的那些作品往那一摆，基本上我们这种可能就觉得，
对，人们就是还是倾向于喜欢看啊跟自己有关但是呢又完全不沾边这种行业，就是能开眼界。
关于这分享会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群里我跟李阳可能吐槽过，我们以后再也不想去杭州办活动了。就对我们来说，我跟李阳可能去的地方比较少，我们只去过北京、上海、深圳跟杭州，只去过这四个地方。但你们可能往西部也走过对吧？我觉得你们在那个，
你不想去杭州，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去武汉。
武汉是吗？啊，
对，可能会更惨一些。
你对于全中国可能东南西北，
你又觉得杭州其实不错了。
对，其实也不是他们地方不好，
嗯，
主要是这种地方性就相当于那种以前传统的地方论坛，
嗯，
比如说啊，我有一个什么北京的地方论坛，你有一个杭州论坛，他们俩是互相都是独立的，完全这个干的也火，这个也完全不搭边儿。这种其实线下活动，武汉当地的组织者啊，当地的那些嘉宾，或者说搞，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当时我做活动，然后就加了他们圈子一些人，人家自己成立个组织，在地方性宣传，要就做挺好。你外地人根本就打不进去他们那儿，你如果真去的话，也完全需要他们的帮助。
有道理，
对吧？所以说，除非是你亲自带了一帮牛逼的人过去，而且你有当地的渠道。但是这个成本就很高很高。
了解，嗯，
对，因为其实杭州一点都不差。杭州就是第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当时还非常火嘛，刚开始办活动，要请了两个阿里的嘉宾，活动的群都特别爆满，要现场也非常的那什么，还有好几个阿里的高管，就是非常高级别都去的。但是就这一次之后，就慢慢的大家都可能都习惯，而且阿里自己内部也经常办活动，对吧？
我听出来了，
嗯，
其实就是我们不行，
主要是行业不景气了，这红利过去了。
对对对，就像老罗也说的嘛，说这种他不是最近这次那个演唱会，不是演唱会，相声会，他不是说那个感觉这个活动办的有点频繁嘛？当这个活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或者说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挺新奇的，但是
所以说，其实我现在对办活动的积极性不是特别高，因为大家都在办各种各样的组织办各这种活动，形式都差不多。其实包括从我一开始做，包括这个用多会的程序，包括那些文案啊，包括那些海报模式，很多都在模仿去做同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并
我们也在模仿，我们用的也是多会，
对吧？所以说我现在兴趣可能就是做旅行这个东西，直接就把这个话题带入了下面。
哎，对对对对，可以直接进入下面那个话题。
对啊。
旅行这个，说实话，如果我现在没有那个，如果我没有小孩的话，这种活动我肯定是很想参加，因为我个人其实挺喜欢这种旅行啊。然后，如果还能有人带着，
你都这么多如果了，一点诚意都没有。
没事儿，我们以后可以开展这种爸妈团一起去带孩子。
爸妈团我觉得也，其实问题也非常多，因为你小孩是一岁两岁，还是三岁四岁，或者说八岁九岁，其实差别非常的大。你年龄越小，你可能越考虑的是他的一个物理上的需求。然后小朋友年龄越大，可能你越多的需要考虑他精神上的需求，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的差别就比什么 UI 设计师是这个背景那个背景差别大了。
其实都还好，只要你去一些个国外或者说一些个比较新鲜的地方，其实都还好。
嗯，
主要是看你能跟谁一起去，可能大家组一帮陌生人都完全谁也不认识，可能大家就觉得啊，心里挺犯怵，这都谁啊？
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一下这个篇章的主题啊。
嗯，
因为之前可能 关注我们官网上面那个赞助广告的朋友可能也有注意到，我们之前也帮 DX 做过一次那个广告，丁一先生他们带着一帮设计师然后去河南 对吧河南旅游了一下，然后整个过程其实是游玩跟参观一些设计公司以及相关的行业的一些公司，一半一半吧，差不多吧，然后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独创的，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纯设计师的背景来说，我其实是非常被吸引的，但是迫于那个家里时间上也个人时间不是这么自由，所以没有去参加。我还是很希望能够听听就是你们当时回来的一些观感，因为好像你们也没有写过一篇非常完整的后记对吧，我记得。
其实我在写了一半，然后一直在拖延，然后就开始写别的东西。
你们十一去的嘛对吧，
争取我最近这个月把它写完吧。
嗯，那你可以先跟我们听众那个说一下嘛，对吧？
嗯，
你们当时参观了几个公司来着？
参观了，想想，
Sky 是那个 Yum 那个
Yum 就是本来要参观，但是他们说没有时间，然后参观了那个 Aquar， 然后还有几家大学，包括一些个联合创业空间这种地方，整体还挺好的，而且大家评价不错，玩的挺开心的。
嗯，这几个公司里面你们去的可能印象最深的是哪个？
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飞摩吧，因为飞摩他们在荷兰最豪华的一个地段上租了一个办公室。
他们是在荷兰哪边？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
嗯，
对，嗯，而且是创始人直接接待我们，还给我们演示了一下当时的 beta 版的那个新的功能。
嗯，
我们坐在一起就是聊天嘛。你们这些就是一群国内的设计师来到我们这儿。我也不认识你们，就是随便尬聊，可能他们都是这种心理，对吧？不过是啊，来了就只能接待，反正整体还挺好，大家都是英语简单跟他们沟通一下，随便聊一聊。像阿霍那种工作室，他们是在鹿特丹，就是更小一个小城市嘛，在一个类似于废弃工厂的这种地方，就弄了一个挺棒、装修挺棒的一个地方工作室，人也不多，整体下来感觉这几家都还可以。
荷兰的互联网公司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什么样子？
互联网公司其实不是特别多，他们研究 VR AR 的可能相关的多一些，或者说游戏啊那种创意的那种东西，对吧？你想他们那边就是吃蘑菇什么的，就经常搞这种东西，都是这个行业的。你真的
吃蘑菇是什么行业？
搞创意行业吗？
超级玛丽啊。
然后你去了那边，你就会发现啊，参观他们那些地方，比咱国内的那些个顶级大公司要破的很多很多
啊。你是指办公环境？
对啊，不是说办公环境，就是规模啊那种。
啊、
咱这你想弄个腾讯大厦这种大楼，对吧？他们那肯定是，他们那边人前来他飞门人进去看，我操，都惊呆了，真的是完全没有见过这种阵势。
哎，那飞门他们那边办公室有多少人？
有大概40人吧。
啊、那也挺厉害的。
嗯。
曾几何时啊，以前我一直、我们印象当中对吧，像上一期节目也有讲过，那个时候最牛逼的这个印象当中这种科技公司，西门子也好，飞利浦也好，然后松下索尼对吧，突然之间这些公司都离我们就是概念很远很远了。现在反而是 BAT, 对吧，再远一点的美国的 Facebook, Twitter, 这些东西。
对，那天其实你看到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凡是那些个上百年的公司基本上做的都是酒业，要几十年的公司都是这种传统的，几年的公司都是这种 Airbnb, 然后就是估值要比这个要多得多，对吧？所以说这些个越年轻的这些公司可能就是比你们要值钱很多很多，那些公司都属于可能做了一百年就是还是那么点市值，完全没有办法跟互联网公司比。
其实我自己还是觉得有一点想不通啊，打个比方说，其实这个历史也没有太远吧，十年之前或者说二十年之前，飞利浦啊、索尼啊，然后西门子啊，对吧？他们都还是在这个最顶尖的这样的一个科技领域上面占据着重要位置的这些公司，有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标准，然后这个规则全都是这些公司在制定的。然后他们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感觉像是掉队了呢？
可能也不是掉队吧，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现在来了个外星人，对吧？地球上所有的工业革命之后的设备全都不能用了。
嗯，
但他们一夜之间又走光了。
嗯，
那你看人类第一步先重建什么？ 根本不会有什么 AMBNB 这种模式的这种东西，还是会回到你前面说的这种百年老企业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只不过就是现在对我们来说他们做的东西已经非常成熟了，就可能对你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然后对于资本来说他也不会那么的去看重这个事情，他只能去转投一些比较新兴的比较有
但是其实你生活当中还是缺不了他的是吧，
对，肯定缺不了啊，你说点吹风对吧，这种东西让一个女生来决定是这个世界上没有
这个观点，其实
点吹风
其实就是很好，因为你看现在经济不景气了，一旦这样先死的都是这个非常光鲜亮丽的互联网公司，但是那些传统企业活得很好，大部分可能就是就像楼下火锅店什么的，人家现在生意非常好。
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就有时候感觉很稀缺，就是十几年前那个收购 YouTube 的时候，你会觉得卧槽，就是看看视频了居然要卖16亿能买好多传统公司，然后再过了几年发现16亿我靠，这就是又是个零头啊，什么 WhatsApp 那种卖100多亿啊什么那种的，这个比比皆是，现在这种独角兽 top 行列那些独角兽都是几百亿甚至上千亿规模的市值对吧，这点钱你去拿来救一个传统企业，比如说经济危机时候救一个福特啊，救一个通用电箱，你发现卧槽，这种生产了美国大半江山的那个汽车的那些公司，只要一个互联网公司一半的钱，他就能活下来了。有时候你觉得这个很颠倒，
很魔幻，对吧？
很魔幻，非常的魔幻。
像我今年就是国庆的时候，我不是专程去那个索尼大厦的遗址吗？
啊，对，你买了一个什么形状的砖来着？
不，它都是已经切好了的，就是个、
哦、不能挑的是吧？
不能挑，每个形状都是一样的。
我还以为每个人可以挑来。
不是，本来我为了去买它这个砖去的嘛、
嗯，
然后走了大概五六圈。我一直以为他有一个专柜卖这个东西的，走了五六圈发现没有，
嗯，
但偶然之间发现，突然之间看到那个楼梯下来转角处有一个小推车
啊，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商业综合体里面，然后卖那种就是廉价产品的那种小推车。
哦，我知道了。
然后呢，这个砖也没剩几个了，五六个列罗列在那边，这样一个状态。我想说不是这个，是这个小推车旁边有
你火车跑得有点远啊。
小推车旁边有一个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东西，什么东西？那个 Sony 的那个电子狗 Aibo， 是他这个新的第二代的那个 Aibo。哦，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这个现代科技的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结晶的这种呈现状态，比我们现在国内吹的各家公司、各行各业吹的他们的这种所谓的人工智能，
嗯，
真的不知道智能到多少了，
嗯，
但人家是个狗工智能，对吧？它只是模仿了一只小狗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作息的这种状态，但是非常自然。我在那边蹲着静悄悄的看了大概十几分钟 Apple 跟一个日本这个小萝莉之间的互动，
嗯，
你就非常自然感觉就是小萝莉在跟他们家的这个狗在玩。从那一刻起，从那一瞬间起，我下定了一个决心，
以后要生一个小萝莉吗？
不，我下次去我要买一个 Apple。
吓死我，还以为你下次要找一个小萝莉。
我是这样的人吗？
是啊，认识你这么多年了，我很不得说是。
这段好像不会放进去吧？
我会的，反正是我剪的嘛，对吧？
啊，这是
很有画面感啊！就
这是我2019年的。
哎，你有拍照片吗？当时
我拍了。
啊，那你把那个小萝莉的照片发来。
我要翻一下，在上海。
我们说到哪了？前面互联网行业的这个对比的。哎，但其实我觉得荷兰也挺魔幻的，就是我以前也不知道，就是前一阵不是国内有那个光刻机什么的嘛？
嗯。
就是这么尖端的行业，其实他们是唯一的出货商。
哦，荷兰很牛逼啊！荷兰科技、
嗯、
军事、商业、金融，其实都是世界领先的。
嗯，
这么小一个国家，
也不只是荷兰，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在比较关注 Web JRL 创意编程这个领域、
嗯，
然后我就发现什么法国、意大利啊、德国这些欧洲这些城市，因为他们那边其实就是数学非常好嘛，就搞这种创意的编程，那些个 agency 啊，包括一些个这种完全就是很高级的那种做的那种企业啊，特别特别多，完全就是可能他们不是传统互联网行业，他们就是做这种创意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美国他们硅谷那些都是做这种什么产品啊 ，design system 啊这种，他们就是完全做那种东西，哇靠，非常厉害的那些人。
其实
一种是创造艺术品的心态在做事情，另外一种其实就是实用主义的、
嗯、这其实就跟好莱坞的那种爆米花片跟欧洲那种艺术片文艺片感觉可能会有点像，我觉得。可能不同国家它的人的生存状况
那现在我觉得法国人的生存状况也是越来越差了，
可能就跟美国这种地方也差不多嘛，就是也有富人区穷人区这样的，对吧？
这种高度发达的国家像荷兰日本都很相像，他们就是那种一个首都大城市，非常非常那种喧哗热闹，人很多很挤，但是呢越往小城市走他就会给你的很大惊喜，比如说你去日本那种三四线小城市其实可能更好玩，
嗯嗯，
对吧，惊喜更多。你去荷兰，我们是先从阿姆斯特丹，然后去鹿特丹，然后下边爱因霍温，然后最后去的是海牙。
诶，海牙是那个 Sketch 的总部。
对，海牙是给我惊喜最大的一个城市。
那海牙在那边的定位，因为我也对那边的城市没概念。
它其实就
是
一个
小城市吗？
海边城市。
海边城市啊。
对，靠海的，然后非常非常小。但是呢就整体很干净啊，街道那种看起来就是整体非常非常漂亮，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大连？
就
大连的人家
就很像有些日本三线城市那种感觉。
嗯，好吧，因为以前一直觉得就是海牙都是什么什么国际条约国际什么组织啊所在地，对吧？就是之前做那期节目的时候啊，我才知道原来 Sketch 也是在海牙那个地方。
对，而且 Sketch 创始人他一个人在海牙，只有他自己。然后我去了那边才知道，如果你有一个这么成功的企业，还这么赚钱，还生活在这么美好的城市，要我也不去硅谷，对吧？我就留在这里。
嗯，
因为他在那边没有办公室嘛，和他约好在一个咖啡馆，他自己就是到了时间，咔骑着一个自行车就来了。你能想象一个受到了全球各大公司喜欢的这种一个软件的 CEO， 然后骑着一个破自行车就来见你，对吧？没有一个正经办公室，就感觉
牛逼，
也挺魔幻的。
他自己还主力做开发吗？
应该也会做吧，因为他们人其实也不太多。
确实，他们
现在有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现在应该有30多个吧，可能有40个，可能开发包括设计有20多个。因为现在 Sky 是被那些个同行们打得还挺惨的，
所以我觉得他能扛到现在，我觉得已经挺不容易了。
我见了他之后，我其实可能是不是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可能知道他们问题所在。
嗯，
他们的 CEO 是那种很低调，也不太会说话那种，很极客的一个人。我觉得他更适合当 CTO，不是适合当 CEO。而且仗着他们这种红利期，应该我觉得是能拿到融资，然后像飞摩一样弄一个正经的办公室，要多招点人，扩大规模，把这个就是至少商业化运作起来，对吧？而不是自己
小作坊，
小作坊要就卖这个软件。
但我觉得前面听你这么说，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是作为一个本来也不想要去见大世面的人，在这么美好的一个小地方，这个东西已经足够他干活了，足够他生活很美好的生活，想法目标可能就完全就不一样，
就可能每个人想的不一样，
对
吧？
对对对，
他也没有想过说真的要把这东西做成。
现在他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行业标准，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超出他预想的这个东西。
对，他本来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他大学时的项目嘛，要给 Mac 平台开发一个图形软件，当时前身不叫那 Joyit， 然后慢慢变成这，他其实完全就没有想要做一个这种多么大的一个东西。
你看他找的那个方向，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不说，就反正那个时候他精力还没有那么集中嘛，还至少还有两个软件卖的，而且 Joyit 在那个时候只是他一个非常小的来源嘛，他大部分的收入应该来自那个 Font Case 嘛，对吧？
对对，
大部分是那个软件。但他找的这两个软件的这种方向，就说白了，就一看就不是往那个不是往大里做的，都是一些小而美的那种东西。
对，因为当年大家都做小而美的这种小的软件，
尤其 Mac 上面本来就是这种气质。
对啊，就是
因为当年 Mac 上是比较多的，都是一些独立开发者在做东西。
如果不是移动平台起来了，根本其实也就没有 Sky 什么事，完全是靠了这股风，是吧？做成一个这么大这么普及的。
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思路确实至少在那个时间点的前瞻性我觉得很好的，就是之前可能叫 Joyit 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用这个东西，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屌的其他软件做不到的。
我觉得还是时机的问题。
对，
因为 Joyit 出来也很长时间，其实那个软件跟 Sketch 最前身没有太大区别。
对，没有差，
只是换了一点点界面。
只不过它变成 Sketch， 然后尤其是 2.0 开始，它加了那些移动端啊，然后那种很不错的这种功能之后，它把自己的就是卖点完全就换掉，它就是瞄准这个方向之后，
因为
就一下子就。
Joyit 那个年代大家还都是拟物， 对吧、啊？完全离不开 PS， 所以说 Joyit 没有太多的优势。
当时 Joyit 它那个官网上面的那些范例这种东西就知道，定位就是一个很小的小工具，对吧？就是它
对对啊，对 Joyit 其实当时的官网的那张图嘛，不就是画了一个它那个 logo
什么的？
它就是用这个软件去做拟物的，它本来这个发明这软件就是让你画拟物的东西，根本就没有扁平啊这些东西。
反正我觉得，
但是反正就是像我刚才建议，他们如果是真的是想再继续发展，应该是能拿投资或者说去扩大规模什么的。现在有一个很可怕的信号，就是各大公司、各大小小的公司，反正那些 team 团队、design team 都在转到 Figma。
对，我
他们团队之间都非常喜欢用 Figma 那种团队协作啊，包括。
就前两周那个什么那个 Data Tools 那个 Survey 那个嘛，他开始收集的时候我也填了，我也是中国区那个26%，但是我当时填的时候，其实我看了那个题目，看了那个选项，我意识到 Figma 会有一个不错的上升的比例，但是我没意识到它已经就是存量已经这么厉害了。就看那个表格，你就会发现它分得很细嘛，每个东西设计还分什么画原型啊，然后画 flow 啊，然后真的去画视觉，它分了四五类嘛，基本上每一类都是 sketch 占第一的。但是你想想它 sketch 当时是怎么替代掉 photoshop， 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它要死也很快的了，对吧？
对 ，Figma 其实还特别贱，每周都会写博客，
对对对 对，
可能就是。请一些团队来写他们一些经验，要每周就看啊，这个团队开始用 Figma 做他们的团队的那些个设计啊什么的。你每次都看啊，这个牛逼团队也用 Figma 啊，那个团队也用 Figma， 大家都换的 Figma， 天天就是刺激 Sketch， 知道吗？特别那什么。
说对我自己来说，我是非常乐意见到有这样的一个未来出现的。
嗯
嗯，我多次有提过，我从一开始我就是非常排斥 Sketch 这个软件的，它很多东西造成了。让我觉得造成了至少国内这个行业越来越水吧。
嗯，他们这个团队架构明显就比 Sketch 这种要好很多，就是技术很屌的人有，对吧？然后出来做交际花的人也有，然后资本也有，基本上我觉得
其实
挺容易产生的。
他们这种公司，包括 Invision 他们自己也在做嘛，
对，
这都是一种资本运作的公司，他们就非常非常全。本身他们技术大牛可能就比 Sketch 要厉害，然后呢他们还有各个这种增长团队啊、运营啊这些个，还拿到了融资，还有正经的办公室，就是一种让你看着非常正规的一种创业公司，对吧？而不是那种小作坊，给人感觉大家可能切换起来会觉得这种公司更靠谱一些。
嗯，
对吧？
关键还是产品的质量本身带给人的这个安全感更加的足一些。
嗯，
不过我其实挺喜欢 Figma 这种感觉，就是虽然我前面说它那个各种运营手段其实很高调的，但是其实你看它软件界面里面，我觉得它不会说这个礼拜做了一个很屌的功能，但是它啪啪啪把它往在界面上放的很明显什么的，对吧？很可能就是一个二级菜单里面的一个小功能，其实这个功能可能背后的技术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但对他来说，他也不会说啊，这个我因为我特别屌，所以这个功能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突出。但他身上总体来说使用体验，虽然我不是深度使用，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逻辑，我其实还是挺喜欢的，就真的是拿着做产品的心在做产品，做运营的心在做运营，而不是说拿着一个做运营的心在做产品。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他就是拿着做工具的心态做工具。
嗯，
他做的那个真的是一个生产工具。
嗯。
不像很多其他的一些是就是拿着营销的心态做产品做工具。
而且我前两天又拿它做了一个东西，然后发现其实好像现在中英文混排的问题其实一点都不严重啊。
其实网上在说的那些吞字啊什么的，老实说
是因为什么呢？
我一次都没遇到过。
是不是它可能对于不同的字体的兼容性不太好？
而且与此同时，我就是我很好奇一点，
嗯，
你们那么纠结它吞字，
嗯，
但是这只是一个
很小的一部分，是吧？
设计稿，
嗯，
对不对？我只是在上面排了一个，哦，这是一个 text field，
嗯，
我要在这上面排文字，
嗯，
排什么字号的文字，
嗯，
对吧？间距是多少？这些东西没有影响吧？
嗯，说不定人家是做后台的，人家做一个表格呢，对吧？里面有100个项的，对吧？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文字呢，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但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很小的瑕疵。相比于它的那些优点，比如说它新出那个 stack 功能，哇，超级厉害那种，
啊，
团队协作啊，包括它那种可以自定义那种什么 library 啊、样式这种东西，
就相同的，你的这个忍耐的阈值连这么小的东西都忍耐不了，但是你能够忍耐，比如说 sketch 我说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对不对？
嗯、
他的 Sketch 的 Symbols，
嗯，
其实 bug 多得要死啊，对不对？
从逻辑和那个实际使用状况，确实 bug 多得要死
啊，时不时的就会出现说同样的一个 Symbols， 但是他突然之间会帮我去复制好几个，
懂了懂了懂了，
对不对？
我们懂了，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吧？
非常普遍。
连我这种就是非深度的 Sketch 用户，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都能够时不时的遇到。
我挺期待接下来的一个大潮，就是 Figma vs Sketch， 就像当年 Sketch vs 那个 PS 的那个场景。
但是我觉得其实 Sketch 也不用担心，
嗯
，Figma 市场可能只是在国外，
对，
因为它定价可能很高，对吧？它因为它是按人头算的嘛，如果你团队十个人的话，一年就非常非常贵嘛，
嗯，
而且在国内就是很少有人可能会一些公司会尝试 Figma。
对，是的，
因为他们都讲究把这个文件存在本地，
对，
存在内网，不可能放到他们云端去。
比我死，
所以说 ，Sketch 其实还是不用太担心，你还有很大的市场。
尤其国内市场，就是明显发现，就是基本上步调会肯定会比国外慢嘛。就是 Sketch 替代 Photoshop 这个事情，可能很多公司都要花很长时间去做，对吧？
对，而且你看很多大公司，包括很厉害设计师，他们之间的协作。并没有用什么 abstract 啊这种，
嗯，对，
就是版本管理，就是你编辑你的，我编辑我的，最后咔我一起合并，就要不就是那种非常非常笨的方法去，我只需要把这些图做好就可以了。所以说，其实这些个先进的工具对于国内人来说还是比较遥远。
再岔开一点啊，我觉得类似这种就是 abstract 这样的这种工具，我觉得它其实不太适合图形设计师、视觉设计师来管理他们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跟你用类似 Git 这种性质的东西去管理你的代码是完全不一样的。
代码的组织逻辑跟设计的组织逻辑应该是不一样，
啊、
是吗？
对呀、啊。
面对的不只是设计师，非常看重有一点就是 review。
嗯，
对，因为它可以给什么产品经理啊、开发者啊、不同的人去 review 啊，在上面评论，其实它是一种整，还是以一个团队为核心的一种工具，
所以我觉得 Figma 更适合这种使用场景。
哦，你要绕到这里来是吧？
对啊，真正设计师不会说，看我编辑一个版本，然后我还提交，然后每天对比一下我的工作，没有人会这样做，对吧？这他肯定是为了就是 review 团队之间协作去做这些功能。
嗯，
对啊，本来那些 simple 的那些东西就组织起来、管理起来就很麻烦，你再让他用版本管理，对吧？你做一个设计的东西 ,20% 时间是在设计 ,80% 时间都是在整理这些东西，就感觉。
国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这边视觉设计师的 Sketch， 我们团队75个 Sketch 的 license 是我这边来管的嘛，然后 Sketch 那个后台我就能看到，就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每个人的版本都是不一样的。
就很多人他们不会主动更新到最新版。
对，就比如说今天，比如说那个乌达的那个东西，它可能又失效了。然后我今天下午要出图，那我不更新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吧？
对。
但是你会发现，就打开那个后台，我就每次就觉得，我的40几的版本都有，然后51.几也有，然后最新的版本也有。但是对于国内设计师来说，连软件版本这些东西都对不起，你让他们在思维上去对齐用 Git 这种手段，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困难的。
可能就是一种，
所以可能
偏保守的做法。
对，
你说他可能也会有每天打开之后提示自动更新，然后他就关上了，让他不再提示。我就相信这个版本是每天工作起来是最爽的，我不想再更新，肯定会有这种情况。
其实对于普通的，我再把这个人群扩大一点，对于普通的这些电子产品的这些消费者来说，你让用户自己主动去更新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往往是没有这个意识。
哦，我知道你下个话题就是说 Figma 很好，对吧？它外面更新是隐形的，我根本就不需要管这件事情，是吧？
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你能帮我想到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对吧？
你又不是 Figma 的中国区代理，对吧？你继续，
说不定是个好主意，是不是？
你继续。
我想说的是，扩大一点，对吧？
嗯、
你的手机。你的 iOS 上面的这个系统的更新，你的 macOS 上面的这个系统的更新， Windows 上面的系统的更新，即便现在 Windows 也是免 Windows 10的用户是有免费更新的，对不对？那真的有多少用户会去更新呢？即便它是有自动更新的功能的，就像丁一刚才说的，它会弹一个弹框出来，
嗯，
很多人也会下意识把它点掉，因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不直觉的，很不符合它的使用的这个。
这是另外一种强迫症，有洁癖的人，就我的所有软件都是最新的。
面对用户的这种正常的这个行为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两种方式。
用 Figma。
Figma 的方式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合适的自然的方式，对不对？我就从用户的角度来说，就是没有更新了，
嗯，
就是没有那种能让你感知到的更新了，这是一种我觉得非常好的。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现在国内厂商普遍在使用的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就是强制更新啊。
嗯，好吧，
对不对？举个例子，我以前做电视机，我们面临的一个情况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啊。
当你的产品硬件型号越来越多，那势必适配这个硬件的这个软件版本也就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不更新你的最新版本的这个软件的用户呢，也相应的就随着时间的增长也会越来越多。那面临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当前在线下已经销售的这个终端用户面前的这个软件的版本就越来越多，这种碎片化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那我们希望的就是用户你更新啊，尽量减少这个碎片化，对不对？但是现状就是做不到，怎么办呢？强制你更新。你每次打，你第一次打开你的电视机的时候，你联网的时候我就把你下下来了。
嗯。
第二次或者你关机的时候，还是你第二次打开电视机的时候呢，我就给你跳一个你跨不过去的页面，你只能点更新，你不更新你就不能用你这台电视机了。
这跟其实游戏界一样吗？你看玩游戏的话，如果
就是网游嘛，
我打开之后它必须更新你才能接着玩，因为它你要不更新的话它根本就进不去。
但本质上这是一种非常不合适的方式，甚至是说是
但它确实非常有效的减少了你们的这个困扰，
对
吧？
但是玩游戏的人不会抱怨，因为我如果不更新的话，不仅是进不去这游戏，而且是它更新之后会有很多新的道具啊，什么新功能，它必须要更新，而且它也非常想赶快更新去看看。但是软件是不一样的，像 Sketch
啊，软件有很多东西，其实普通用户第一次进去之后他感知不到，你更新什么呀？
嗯，
不要说软件了 ，iOS 更新完之后，很多普通用户都不知道它更新
了，没有任何刺激你的动作，更新完就觉得、哦、我还要看你的文档，更新了什么一大堆，看哦到底有什么东西，对吧？要不然你不读文档的话，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东西。
嗯。
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你看我的群里有一些就是人还挺有意思，他技术非常牛逼，但是有时你发点什么东西他就怼你，每一句话都怼你，然后其实他也没有恶意啊，就觉得这东西不好就直接怼。比如说也不能说不是情商高吧，他就有什么说什么，
嗯，
但是他完全没有恶意啊，我觉得就是还挺好玩的。
对，
黑人其实年轻时确实会口不择言的喷一些事情啊什么的，但是现在确实低调很多了，也不是说不想喷，主要是一怕得罪人，二确实没有时间看这些事情。
你现在推是直接锁，有一阵是锁掉了是吗？
有一段时间是锁了，因为就是很多乱七八糟人会主动关注你。
但老师我还挺喜欢那个经常喷人的那个你的推特的。
但其实现在也喷，最近不还喷了吗？最近主要现在我喷的主要就是一些普世的观点，对吧？
啊、
比如说 OFO 有些那些，
我还是喜欢看你发，
就是手不担心点到的那个点赞的那些东西，对吧？
忍不住
好久没看到了，
有时忍不住看到一些东西，你就觉得啊，脑子瓦特了，你居然会说这种东西，哇塞，就忍不住要喷。但是现在普遍上很少很少，
嗯，
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会忍不住要喷。我就记得之前有一个设计师，他可能是在知乎上看了一个另外一个设计总监他写的啊，我的年收入怎样，我的职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还有个人网站，然后那小设计师就说点开他的网站去啊，这个作品做成这样竟然年收入这么多还怎么，然后就吐槽。我说当时我也没怎么跟他说啊，我就心说人家有那个能力，对吧？那个带领一个团队，人家可能有这个口才啊，各个方面管理能力，人家肯定有他的自己的东西，不是说你觉得你画几个图标画什么做了比他好就牛逼就应该比他挣多，但其实你看的东西太简单了，对吧？现在就不会再因为这些事儿去喷别人，只能说你的层级还没有到，或者你的年龄啊经验还没有到，你还看不透这些事情。
你在推上的粉丝应该也挺多的，对吧？我记得
大概16万嘛，但是其实现在也没有太多人互动，以前那些老人也都不怎么上。
嗯，包括比如说
是非卖肉的这个账号之外，follower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其实 现在推特上那些活跃人跟咱是有代沟，至少有两层代沟的，我觉得，对吧？现在大部分都是那些高中生，
蛮多都是去国外留学这种。
所以说和当年那个那些个顶级那些人在上面活跃那个推特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对，你像当年那些牛逼的人，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那个全站设计师叫什么Sean Inman， 就是之前做过一个网站管理系统叫 Fever， 然后还做过一些独立的像素游戏。
哦，
之前做过个那个 Meet 那个一个网站管理系统。
嗯。
啊 ，Fever 是一个RSS 阅读的东西。
嗯，
后来他自己去做了那什么那个像素游戏，做了好几个。那个人太屌了，就是当时 Web Design 那些个知名的书籍都有他的文章。当时他其实就是一个网红大 V， 每写一篇博客都是爆款，写什么 CSS 那些文章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爆款，都能上那当时 Delicious 嘛。精品的那些文章都有他，然后他是写什么 PHP 啊 JavaScript， 后来就写过 iOS， 自己写游戏，自己画那些像素，哇就几乎全能，当时全都是这些人啊，顶级那些个全站，现在这些人都消失了，再也不发推了，再也不说话了，然后也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啊动态，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可能就是退休跟孩子天天对吧，离开了这个喧嚣的互联网。
每个人的人生阶段真的是不一样，就是有阵子你可能在做设计，有下阵子你可能财富有一些积累，然后你可能就进入生活的完全另一个阶段，可能去玩帆船，对吧？可能去做什么其他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在国外做设计，可能人生轨迹确实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像那个另外那个推特客户端 T-Bot 那种，他那个设计师，对吧？人家
每天就是那个他的那个车，
对吧？天天玩那些车，人家就两个人做一个，或者三个人吧，做一个小产品，有世界级的，有很大的量，然后挣了很多很多钱。所以说就完全是不同的人生轨迹，人家挣了很多钱，而且一个小公司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也不需要扩张到多大，他就活得很好很舒服。
三个中年男人见陷入了沉思，
没话好说，不想说不想录了，
聊的都是越聊越丧，要不就是吐槽。
还好吧，我觉得今天已经算是跟我们提纲保持的比较一致的一期了。
以前那些东西可能现在的听众也不太知道。
是的，
你说你随便列举出来以前那些牛逼设计师，
对，
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或者你去他们追本看啊，才几百个或者一千多个粉丝，就这种情况。
上次在北京活动其实我们就很震惊嘛，就是方时嘉宾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底下哇都很欢呼嘛。
嗯，
然后其实方时可能对我们来说他是Leon的朋友嘛，对吧？但是啊，另外一个更众筹的嘉宾 Rocky 是好不容易请来的，对吧？正式的嘉宾。但是当我们在介绍 Rocky 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其实不认识他的。可能在我心目当中，这应该算是我们中国这个圈子里面这个开山鼻祖的这样的一种类似于这样角色的这样的一个人，在那边当时感觉心里还是有一些唏嘘的。
老罗最牛逼的地方嘛，
嗯，
尽管产品做的不好，但是让他的团队他的设计师个个都非常知名，就是让所有行业的人都会知道他们。因为方时你想当年他还在推特上活跃，当时他还是在加拿大，又提到加拿大，当时他在那边上学嘛，我还会给他就是介绍外包，然后给他做。当时就是小孩嘛，你想他如果去了一个另外一家公司，可能也就是一个设计师，也可能做到设计总监，但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知名，对吧？
是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期，再找一些当年的那些人。我一直想找方池跟我老板。我聊一下桌面美化。
对，其实可以做一期就是线下活动，复古的桌面，专门聊桌面美化。你得有图啊，看那个当年做的那些桌，那才有震撼力，对吗？
感觉像做展览一样的。
对，都可以做两期，一期是当年的 Mac 上桌面美化，一期当年越狱后那些桌面美化，对吗？手机上那些啊。
但手机上那段时间其实还相对比较短一点。
但是也有很多很多那些主题什么的，玩的也挺多的。
反正手机老实说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精力搞这个东西，但是感觉那个时候的了解就大家玩这个东西镜头跟毕竟跟电脑端还是不一样的，毕竟它能做到的事情自由度啊，然后包括可玩性啊，其实还是差一点。桌面上那个时候我看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你在那个越狱的 iPhone 上，你要把 iPhone 改成安卓，你改得了吗？改不了了。但是当年什么要把 Mac 改成 Windows， 把 Windows 改成 Mac， 这种
在 Android 上把 Android 改成 iOS 还是可以的呀。
那因为
现在都可以啊。
行，可以可以，好好好。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参见官网 anyway.fm/member/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微邮报，订阅地址详见官网侧边栏链接。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大家可以在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哎，等一等，哎，这个我刚刚想到本期节目应该还有一个后贴片广告。
那什么广告？
纯公益广告。这个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本台再次呼吁大家，如果可能的话，请帮忙继续在这个 iTunes 的 Podc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对我们的电台做这个，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打分跟评论
啊 ，review 是吧？
嗯，
因为这个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在 iTunes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下面能够更好的发展。
嗯，
所以
先谢谢大家，
对，感谢。
嗯，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还挺怀念以前那种，当时也没有什么 Spotify 什么的，就是 iTunes、
嗯、
但是呢它会有很多第三方插件、
啊、
第三方插件播放器底下放在桌面上一个小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都会美化那个，然后各种各样会放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放在桌面上，
是 的
要摆的很好看，天天就在那摆，就好像跟女生过家家一样，我把我的桌面啊美化的特别好，摆一些东西，现在后来都不玩了，也没有了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这些软件都越来越封闭，真要改啊弄啊什么的。
当年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的抖音，现在我们直接打 Spotify 随机播放，我也不管它什么音乐，就让它随便放，有喜欢的点个赞就好了，完全不关心这个事情，然后把剩下时间都用来刷抖音。
那个年代我操，一个 MP3 里面装我得纠结老半天的，一个机器可能最早多少兆，128兆还是64兆，那歌没什么，得精挑细选那个。
你跟我的这个使用习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行，
买了新的 MP3，
嗯，
然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什么呢？
就是扔给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把他电脑里面他觉得好听的歌拷一点，
嗯，
然后再扔给我另外一个朋友，
嗯，
然后他再拷一点，
嗯，
这样一来往的三四个人拷满了，
嗯，
然后我拿回去听。豆瓣 FM 出来的时候简直就是为我做的，
他属于那种没有一个固定的，
但是他这样就互相考，你音乐品味差异很大的话不就，
他属于没有固定的这种，
我听音乐没品味。
如果你喜欢听那种就是比较舒缓的，你给你朋友啊，他听的都是重金属嘶吼的，我靠，那给你听你也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只要好听，
只要不唱京剧就可以，
那种都不会太好听，都啊。
打个比方说啊，同样是这个，我们那时候听玛丽莲 Manson 的那个，它有一些我就觉得很好听，但有一些就真的像就是狗屎一样的，对吧？就是噪音。
嗯、可以可以，
这个方式
非常独特，是吧？
我对这些
我也接受不了，
我对这些没有特别就是说，哎，比较喜欢听爵士，我就只听爵士的，好像没有这样。
比如说豆瓣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惊喜的，我也挺喜欢的，但我并没有说它乱放。
我现在唯一这个就说不满的，就是这些红星电台们、
嗯、
他们的这个喜欢的这个算法，
嗯，
太低能了，
嗯，
我对某一些，就像刚才丁一说，某一些这个风格的音乐点了几次赞之后，他给的推给我的全都是这些了。
最近网易也有这个问题，他不是出了一个新的什么播放喜爱的什么模式嘛？他、我忘了那个模式名字了。
我觉得这种低能行为就跟淘宝首页推荐是一模一样的，
有点
、太低能了。反正这个产品，
那你们用网易音乐会有关注社交的功能吗？比如说朋友圈？
我用网易云就是因为要社交才用网易云音乐的，好吗？
是吗？
因为我们电台上在那个上面嘛，然后为了
就说听歌的时候会听别人的歌曲什么的吗？
不会
啊，那其实跟我还不太一样。其实我就用 Spotify 核心功能就是，
对，这主要还是
它的那个推荐嘛。Discover 那个 Weekly， 他会每周给你推荐一个。
关键是网易音乐，我就没有加好友的习惯。
嗯，
但这是其实产品设计的一个角度来讲的嘛。Spotify 其实都有时候不需要你加，
不是
对他来说，
主要
就
是
一个。
因为我基本上就是在手机上也不用那个什么好友，但是用 Mac 端，他会这边是那 list， 然后旁边有一栏就是那些好友一个个
谁在听什么、什么乱七八糟，
哪个人在听，可能我感兴趣，我也就是瞎点一下，觉得好听啊，就觉得还不错，就是随机性点一下，可能会有些人啊听的歌正好符合我胃口。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挺好，挺轻量的那种社交，而且他那个算法就很好，能把调教的就是每周那推荐的歌非常非常符合你的胃口。
反正老实说，我是一点都不喜欢网易云音乐，但用它纯粹只是因为想少弄一个软件，因为我们电台的那些评论都是走网易云音乐推送过来的，就用习惯了也不高兴切换了。它的很多设计老师我不太喜欢。
那我觉得网易云的日文歌很多啊。
这个理由我无力反驳。